什么在基督里做重生的人，经过悔改，离开了我们过去生活中一切的过犯，爱慕呢纯净的灵来，就是主的道，使我们能够生命长进，渐渐到成熟的地步，结出果子来，能够被主所用。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走在一条生命长进的路上，使我们有追求的心，使我们的眼睛不离开我们的目标，就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叫我们奔跑有力量，内心得到你的爱的吸引和推动。主，我们愿意在你的殿中，好像你的话所说的，做柱子得胜的，不要在神的殿中做柱子。世上有许多的事物潮流要夺去我们爱主的心，要我们向后看，让我们多想到自己，少想到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能够得胜而有余，让我们能够靠着基督夸胜。我们恳求圣灵在我们每一次读经的时候，都有从天上来的亮光光照我们，有主的爱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有主的道做我们的道路的指引，让我们一直的跟从主，而且跟从主的时候享受与主同行的喜乐平安。求主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同领受你的生命之道。我们这样的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的看第二章，第二章是教会的分子，教会里面的人是什么人。我们上一个礼拜已经开始看这一段，我们首先注意到在教会里的人应该是重生的人，像彩生的婴孩在基督里生下来，圣灵是我们重生。我们也看见第一章告诉我们，神借着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在第一章末了一段又看见借着活泼长存的道重生了我们。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重生是有三个因素合在一起而造成了，完成了我们的重生，就是圣灵借着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透过主的道让我们重生，我们的灵活过来。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基督就使我们活过来，神使我们活和基督一同活过来，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第二呢，就是教会里的人应该是悔改了的人，经历了悔改是在第一节，我们就要弃绝这一切的事，离开神所不喜悦的事，离开一切违反基督真理的事，我们过一个悔改了的新生活。没有经过悔改就进入教会，就会把世界带进教会。所以王明道先生常常大声疾呼的要教会里一切的人都要正视悔改之道，有悔改的心，有悔改的行为，也结出悔改的果子来，好像主耶稣说的一样，我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有了悔改的心，还要从这个心结出来悔改的果子，就是悔改的生活和行为。第三，教会里的人 是爱慕主道的人，就爱慕那纯净的灵奶，不但是灵奶，而且是纯净的灵奶，就是我们不要把人的意思掺杂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要纯粹的主的话，我们把这样的生命之道当作我们的生命的营养，这是一个长进的人的条件。我们在得救以后一定要常常读经祷告，这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所以一个想长进而不读经的人，那就是梦想，一个想进步而不亲近主的人，那就是梦想。所以我们的枝子要结在葡萄树上，然后我们才能够结果子。第四，就是在教会里的人是一个蒙恩的人，尝过主恩典的滋味，这是第三节，尝过主恩典的滋味。尝就是经历，我们不但头脑知道，而且在经验中体会了、经历了主的恩典。这样呢，我们就必如此。这个如此两个字呢，就是指着上面所讲的追求了、长进了、爱慕灵奶了，这些的意思。上面所说的这些表现，是一个尝过主恩滋味的人一个必然的表现。我们越尝主恩的滋味，我们就越追求，我们越觉得主的恩、主的道，是宝贵的，我们就有追求的表现。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在神的家中，在我们的灵性中所追求的是更多经历主的恩典，不但头脑更多知道主的恩典，乃是在心灵的深处更多的经历主的恩典。凡是追求的人都是经历过主恩典的人，知道主的恩典何等的真实宝贵，满足了他的心，他就会继续的来追求。单单注重头脑知识的人呢，他读圣经读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觉得啊，大概如此，我已经知道了，不必再读了，再读也差不多了，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因为他把重点放在知识上，放在头脑里头，不是把他说读的主的话当作一条路来奔走，不是把主的话当作他和主之间的关系来领受，结果呢就习以为常，不觉得再有兴趣，失去了新鲜。我们看见这个世上有些事哈，不管一个人经历多少次，他都觉得是新鲜的、有味道的，爱就是其中之一。一个人在爱中，他总是觉得有味道。拿这个平常的这个一件事来讲哈，比方这个有些很纯洁的爱情的故事，这些爱情的故事呢，这个人写、那个人写、第三个人写、第十个人写、第一百个人写啊，不管多少的作者写了爱情的故事。总是有人读，读的觉得很受感动，或是掉眼泪了，或是在那里同情那个主人公，或是里面的其他的主角。为什么这个爱情的故事常常有读者的共鸣呢？就是因为它是经验的一件事，是和生命连在一起的一件事，是心灵的感受的一件事。我们读圣经也是一直看见一个 爱的故事，就是神的爱、基督的爱、圣灵的爱，我们在这个爱里头一直的在那里经历，在那里长寿，在那里学习，所以呢一直有它的一个新鲜的活泼的一个作用。什么时候我们跑到纯理性的读经里头，我们很快就失掉了这个味道啊，慢慢的不想读了，读不进去了啊，那么觉得淡而无味了啊，就想找别的书来看了啊。但是一个尝过主恩滋味的人，有生命的读经的人，他会越读他和主的关系越好，他的灵性越长进，他的侍奉越火热，他的见证也越有力。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生命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对神的话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神的话是生命的东西，是灵里的东西，不是头脑的东西，不是知识的东西。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看得清清楚楚的。上一次我们是讲到这里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第五点开始看。教会里的人合在一起就建成灵宫。教会里的人是灵宫，教会不是房屋，教会不是一个社团，不是一个机构，乃是灵宫，属灵的宫殿。所谓宫殿呢，就是神居住的地方，就是宫殿。圣灵运行，而神借着圣灵的运行而居住的地方，而同在的地方呢，那就是灵宫。所以彼得在这里是第一次在圣经里头用这个名词，灵宫这个 名词是非常的宝贵的。那么这个灵宫，靠近灵宫这个名词的另外一段经文呢，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20节到22节，我们看看那个地方。以弗所书第二章20节到22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就是灵宫。这个灵宫是怎么样建成的呢？在这里提到有根基，有方教室，还有各房，这是三个因素哈。这三个因素是最基本的因素。第一，根基就是使徒和先知的根基。这种的讲法好像和圣经其他地方的讲法有所矛盾，因为保罗清楚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根基，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那么为什么在这里说教会的根基是使徒和先知呢？表面上好像有矛盾，实际上没有矛盾，因为使徒和先知所传讲的道理就是关于耶稣基督，所以使徒和先知的信息就是基督，所以意义上没有冲突和矛盾。 耶稣基督是方教士，这是第二个基本的因素。方教士它的意义的重点是定位点，The point of orientation。 我们把房价石立好了，房子的其他的部分都有连于房价石，向房价石对齐，和它联系。房价石是标准，这个房子里的一切的一切都要以房价石为定位点。基督是教会的定位点，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连于基督，符合基督的原则，能够按照他的真理的模式来侍奉，来生活，来工作。第三个因素，那就是各房，21节，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那么这个各房呢，那就是属主的人，就是信徒，彼此的联络，互相的配搭。你有你的恩赐，我有我的恩赐。你有什么恩赐，你站在什么岗位上；我有什么恩赐，我就站在什么岗位上。大家这样的配合，在圣灵的安排引导之下，互相配搭，这样同心合意建造灵宫。所以各房就是指着基督徒说的，基督徒能够建成灵宫，必须有个条件，联络的合适。如果不是彼此的配搭联络，就不能够成为真的灵宫，就不适合主居住。所以这里 有两个字，渐渐，不是一下子就适合神借着圣灵居住，乃是渐渐的，一步一步的，这个互相的联络越来越合适，配搭的越来越妥当，越来越完全，这样呢就渐渐的越来越适合神借着圣灵居住。所以要经过建造，22节，建造同被建造，不经过建造的教会是不成形的教会，是乱的教会，是没有模式的教会，是没有路线的教会。所以这个配搭，这个建造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在教会里的长进，就是配搭上的长进，联络上的长进。有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格格不入，这个弟兄和那个弟兄格格不入，这个姊妹和那个姊妹格格不入，虽然同为肢体，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但是配搭不来。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你有你的思想，我有我的思想，不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个蓝图大家没有看清楚，没有看清楚在这个蓝图里头我是在哪里，我的岗位是在哪一部分，没有看清楚，也没有想，也没有注意，也没有去寻求，也没有追求，结果呢就是随便哪一个岗位，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我想做的我不能做，我就不做，我想做的我能做我才做，那么结果呢就跑到自己里头去了。不是主来为我选拣选道路，是我替主来做决定，是我拣选，不是主拣选的，是我的意思，不是主的意思。那么这样呢教会里就会碰了，你碰我，我碰你，就是因为没有配搭，这是乱了，一乱就碰，一定是这样的。你看交通有的时候很拥挤，但是呢大家都按着交通规则来开车的时候，就是你看虽然拥挤呢，但是一直在那里顺利的进行。 那么晚上看那个车的灯光，一直的很多的车，很多的车子一直在那里很顺利的向前进行，就是因为大家都按照交通规则来进行。我们在教会里头就是这样，所以教会的成熟不成熟有一个很容易看出来的一个现象，那就是越成熟的教会弟兄姊妹的配搭越妥当，越完全，越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每一个人有一个适当的岗位。如果开始的时候一个弟兄或是一个姊妹没有十分认清他的岗位，但是他有颗爱主要为主工作的心，那么他就呢站上一个岗位，在那个岗位的侍奉的过程当中慢慢发现呢有不妥当之处，那么他就开始寻求主的进一步的引导，结果呢主引导他做了一种的调换啊，做了一种的属灵的适应，结果呢他在那个新的岗位里头很喜乐，很平安，很快乐，很有功效，也结果子，觉得主与他同工，找对了，找对了。所以在那个岗位上心里有喜乐，有平安，觉得主的同在，有圣灵透过你的工作有贡献啊，这是内心平安的一个印证，是很重要。如果在侍奉当中心里有不平安啊，有这个属灵的不满足，觉得有这个有些不妥当的地方啊，开始的时候不晓得哪里不妥当，但是呢灵里有一个感受，哎，有些问题，那么就祷告主，来寻求主的引导，主一步一步的带上那个更完美的侍奉。侍奉是长期的，所以呢要一定要内心里头有喜乐，有平安啊，享受主也被主也被主享受，这样呢你才会欢欢喜喜的一直的侍奉下去，这是个很重要的事。所以在这里用联络的合适同被建造，在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保罗被圣灵感动写了一幅所书，刚才我们读的这几节圣经第二章20节到22节，它的意义和圣灵感动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这段里所写的话是前后遥应，是前后呼应，是意义完全相同的。这里你看第五节，彼得前书二章第五节讲同样的话，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被建造，这里没有用这个各房，但是呢这里用灵工，那个基本的意思还是一样，我们是有生命的建造的材料，我们是活石和主是活石，在意义上有相似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相似的地方也有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都有生命，主是活石，是生命的磐石，我到主的面前得到他的生命，我成了有生命的人，生命相同，这是相同之处。不同之处呢，主是生命的磐石，做教会的基础，我是生命的砖石，建造的材料，被建造在这个基督的活的磐石上，就是那一个灵工的上盖，就是基督徒重生的救的人。所以这里提到教会的人是什么，就是互相配搭建造成为灵工。什么是灵工？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地方。那么这样呢，我们就把以弗所书和彼得前书就配合起来了，都是第二章，它都是第二章， 以弗所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所以这个章节呢 就容易记忆了。这个认识是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小的教会啊，不是礼拜堂，不是建筑物，不是一个社团，不是一个机构，乃是基督的身体，身体上的肢体彼此配搭，建立神借着圣灵居住的地方。基督徒和主的关系，基督徒和圣灵的关系，基督徒彼此的关系，哎呀，都讲得很清楚。我们在思想中、观念中一个清清楚楚的认识，这样呢，我们在教会里侍奉、配搭、工作就不会有差错了。我们就会举止恰当。第六点是圣洁的祭祀。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祭祀，在这里呢，告诉我们基督徒也是祭祀。祭祀做什么呢？祭祀在这里所说的重点是什么？就是献灵祭。祭祀的工作就是向神献祭。从前旧约的祭祀是献这个祭牲的祭，动物的祭，牛羊的祭。但是新约的祭祀呢，属灵的祭祀呢，是献灵祭，都是献祭，但是它的性质有很大的、很基本的分别。所以我们身为属灵的祭祀，一定要常常有所献啊！如果我们无所献，那就像旧约的时代的祭司，是个祭司，但是从来不献祭。是一个那在那里空战的闲战的一个祭司，无所献的一个祭司，哎呀，那就失去了祭司的意义和它的作用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那我们就要想，我这个祭司献上了什么，我的灵祭是什么。那我们就很自然地想到这个灵祭是什么这个问题了。那我们就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的灵祭是什么？那请大家来想一想，你想到你就提出来，好吧？我们集合一下大家所想到的那个答案，我们集合在一起，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我们现在的灵祭是什么？大家想一想，想到就请你不要客气，不要客气提出来。也许大家忽然来想，不一定能够想到。
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算不算这个
题啊？是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每个人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哎呀，这是为主而活的祭，这个是那所有的灵祭的一个总和啊，总结。最基本的大纲，我们中文的这个纲领啊，是什么意思呢？那个这个纲，就是我们这个袖子，对不起，这个我们这个纲呢，就是那个钓鱼的那个网的那个口的那个竹绳叫纲。那个其他的细的绳子呢，是错综复杂的配搭在一起，结在一起啊。但是呢，那个网口的那一条主要的绳子叫纲。那么这个领呢，就是我们衣服的领子。我们穿衣服的时候，这个领子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提纲挈领，就抓住了那个最重要的意义的要点。一个渔网如果没有那个纲，就完全散了；一个衣服没有领子也散了。所以这些都是最重要的。刚才说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为主而活，是一个奉献自己给主的人。这里的奉献不是全时间侍奉做传道人的那个奉献，乃是一般性的奉献，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奉献，就是为主而活的奉献。有了这个奉献才能侍奉。所以罗马书十二章讲侍奉，讲侍奉之前先讲奉献。说一个人奉献了自己才能侍奉得好，才能侍奉得正确，才能符合主的心意，才能侍奉得有果效。好，这是一个很好的答案。请大家再想还有别的什么灵，那么请大家 翻到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十五节提到一个灵祭，十六节又提到另外一个灵祭。我们先看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这个是颂赞的祭，哎呀，这个祭物也是非常的宝贵。我们应该颂赞神，神应该得我们的颂赞，我们颂赞神就是荣耀神，神悦纳我们的颂赞，这是一个神悦纳的一个祭物。而且这个祭物呢要常常献上，颂赞包括感谢在内。很多的人是多求少谢，求很多但是感谢很少。就好像呢十个长大麻风的得到主的医治，只有一个回来感谢主，那九个呢被主医治了但是忘记了感谢。那么是不是十分之一这个比例就是感恩的人在基督徒的中间的那个比例呢？也可能啊，也可能啊，十分之一的基督徒真的感谢，十分之九的基督徒是忘记了感谢，不一定不感谢，但他忘记了感谢，他心看着感谢，但他忘记了表达他感谢的心。如果我们不留心数算神的恩典的话，也会忘记，也会忘记感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那个故事，有两个天使带着一个人带着一个袋子出去，一个天使的袋子是预备收那个祈求的祷告，另外一个天使一个袋子呢是收那个感谢的祷告。两个天使回来了，一个满满的，一个很少的，差不多空空的，那个满满的袋子都是求求求求的祷告，那个空的袋子里面说有的就是感恩的祷告，很少。我们实在是很容易犯这个毛病，得到恩典之后忘记了感恩，向神求很迫切，得到以后呢就轻松了，轻松的忘记。有的人数算神的恩典，有的人呢是常常数自己的钱，数钱呢有兴趣的，虽然数来数去还是那些钱，但是每一次数呢有一个新的味道。那么这个有的人呢就常常数算自己的难处，数一遍再一遍，越数越苦，就忘记了数算神的恩典，数算神恩典越数越快乐。我们数算神恩典的时候，结果就是必定是你惊讶而欢呼，好像那一首诗所说的，凡是惊讶欢呼的基督徒一定是数算神恩典的基督徒。神教导我一个功课，那就是每天早上这个领修的时候，我总是打开一篇诗篇，按照这篇诗篇里面呢的意思来感谢赞美敬拜，跪在主的面前 我也常常举起我的两只手，就读了一句话，这句话想到主的某一个恩典，在这一点上来感谢他，赞美他，敬拜他。像这样一篇诗啊里边呢，你这样一看的时候，很多很多要赞美敬拜感谢神的地方啊。诗篇就是敬拜的诗篇，感谢的诗篇，赞美的诗篇，这是诗篇的要点。所以那个诗篇的意思呢，就是 Psalms 就是赞美啊。我们在每篇诗篇里头都看见有感恩的话，我们就根据诗人的那些感恩的心情、感恩的经验来同样献上感谢敬拜给神。我这个功课是对我自己有很大的帮助的一个功课，也让我的灵修有喜乐在里头，有感谢赞美在里头。我们把这个祭献上，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不是偶然以颂赞为祭献给神，不是有的时候以颂赞为祭献给神，乃是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不忘记这件事啊，把它当作一个立场的一件事来做。十六节提到另外一个灵祭，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行善是对弟兄姊妹，是对人啊。那么这个颂赞是对神，讲完了对神这个颂赞的祭以后，紧紧地跟着说，知识不可忘记对人行善的那个祭。意思就是说，我对神有赞美的祭很好，但神的话提醒我们说，不要忘记，就是对人的善行啊，也是神悦纳的祭。捐书，那么这个捐书呢，也是对人是爱心的表现，对神的奉献，金钱的奉献也是个爱心的表现，对人爱心的行动，对神爱心的行动，这都是神所喜悦的。好，这是我们已经看了三样的祭物了，还有没有其他的祭物呢？诗篇116第几？17节，我们来翻到那个地方，诗篇116篇17节，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啊，感谢和颂赞是有相同的意思哈。不过第二句话呢，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了，这是祷告的啊，祷告也是祭，祷告也是祭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一节的重点放在祷告上，祷告是祭啊。你看，在这个诗篇里头说，世人这个献完祭，完上的祭物，就好像香升到神的面前哈，我们的祷告是香，那个祭和香连在一起，那就是说我们的祷告如香上腾达到神的面前，那就是我们的晚祭。我们早上祷告就是早祭，我们晚上祷告就是晚祭啊，我们的祷告如香上腾，是在神的面前是馨香的，是神所悦纳的，所以祷告是献祭，一点也不错。还有
我们就看在诗篇里想，很重要的一个记啊。哎呀，大卫这个忧伤痛悔的时候的讲的话，想到了啊，哎，忧伤痛悔的记，神啊，你必不轻看。哎，其实我们有很多一提出来都知道了，就是忽然要想出来就不容易哈、啊。这个那就是在诗篇第51篇第17节，诗篇51篇第17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就是有了过犯以后悔改，悔改不是假的悔改，乃是忧伤痛悔的悔改，真的悔改。这样的悔改是一个祭物，是神所要的祭物，是神不轻看的祭物，反过来讲就是神重视的祭物。大卫跌倒得很厉害，但是他的悔改的心也很彻底，忧伤痛悔，所以得到神完全的赦免，他恢复了与神的交通。他原来是一个歌唱的君王，我们说他是一个 the singing king， 但是犯罪以后唱不出来了，他的歌声停止了，等到认罪以后又开口了，又唱了。第14节，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脱离了罪，就恢复了他与神的交通，跟着就有了喜乐，从喜乐里头又发出来他的歌唱，对神的赞美，对神的交通。一个在过犯里的人失去了与神的交通，与神的喜乐，他也没有赞美歌唱的灵在他里头了。那么也许我们用最后一个果子做结束，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彼得前书这个希伯来书13章15节，那么提到果子哈、啊，果子就是祭物。那我们在想什么果子？很多的果子，啊，很多的果子是在一棵树上，那就是圣灵的果子哈，圣灵的酒一样的果子。我们把这酒一样的果子献上给神，当作灵祭，仁爱、喜乐、和平等等等等，也这些果子献上的时候都是非常宝贵的祭物。好，那我们做祭祀就是献灵祭，这里说的很清楚，第5节，做圣洁的祭祀，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是祭祀的第一种的职分。除此以外呢，祭司还做什么？祭司还做什么？在圣经里又告诉我们呢，祭司是中间人，站在神人之间，他代表神，把神的旨意、慈爱、救恩、真理宣告给人知道，他又站在人这边，代表人为神向神祷告，这是祭司的中间人的职分。他是个中保，祭司是中保的职分 a mediator， 他站在神那边，代表神向人讲话，就站在人这边，代表人向神祷告。 所以用简单的话来讲，就是传福音和为人代祷，代表神把神的福音宣讲给人听，又为了人向神祷告，这就是代祷和传福音，这两样合在一起就是祭司的职分。所以一个基督徒呢，如果不传福音也不为人祷告，他就是没有尽上祭司的职分，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个结论哈。所以我们愿意靠着主做真的祭司。祭司的第一个工作献灵祭，第二个工作做中间人，要传福音给人，有为人向神代祷，这样我们就可以名副其实的来做祭司了。那么现在我们来到第七点，在教会里的人是被拣选的族类，二章第九节，被拣选的族类。那么这个族类呢，这个名称啊，立刻让我们想到血统相同的人呢，是属于同一族的人啊，种族，同一个种族的人，血统相同。那么我们是种族，是什么种族呢？有谁的血统呢？是谁的子孙呢？立刻我们就想到保罗在加拉太书这个三章第七节所说的，加拉太书三章七节，在那里说的很清楚，我来读出来。三章第七节，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所以他的属灵的子孙呢，都是有信心的。所以以信为本的，不靠行为，不靠律法，是单单信靠耶稣基督。这样，以信做他的立身之本啊的人，就是像亚伯拉罕一样，有亚伯拉罕的血统在他里头，就是信心的血统。这个血统就构成了一个特别的族类 ，a special race。这个族类祖先是同一个人，亚伯拉罕信心之父，所以他的子孙后裔都是以信为本的人。所以这个族类它的重点是属灵的血统，信心的血统。第八，教会里的人是圣洁的国度，这个重点是在这个国度上。国度的重点呢，是有王，神做王，基督做王，我们做百姓，做子民。所以这个名称，它的重点就是百姓要顺服他的王，他的王是他的元首，他顺服他的王，听从王的命令，这是子民和王之间的关系。教会是一个国度，教会里的人就是子民，这些子民一个特点，顺服他们的王。这个立刻让我们想到这个两节的圣经都是讲国度的。一节呢是哥林多前书四章二十节，哥林多前书四章二十节，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节圣经。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 神的国的基本的性质是什么？不是讲多少话，乃是全能。在国度里的全能什么时候显出来？就是当国民顺服王的时候，这个王的全能就显出来了。如果这个王坐在宝座上，无论他说什么，这个下面的子民都不听，不理会他，这是个王还是个傀儡呢？就不称其为王了，没有权柄了。如果这个王发号施令，一发出来，全国的人们立刻遵行顺服，哎呀，立刻我们觉得这个王很有权威。所以王和国度的全能的彰显的方式，就是子民顺服王。所以在教会里头讲道是很重要了，但是如果呢讲道只是言辞，那么这个言辞再多不一定产生属灵的顺服，这样呢这个国度不成其为国度了。所以如果一个人站起来奉主的名，有话语的知识，有话语上的侍奉，那个目的就是带领弟兄姊妹来到宝座面前，听见宝座上发出来的声音顺服，这个时候这个讲道大有果效，这个时候听到大有果效，造成很明显的分别了。所以我们用信心和顺服的心来接受神的道，与所听见的道相调和，一调和了就起了化属灵的化学作用。如果没有信心，这个信心也包括了顺服的，因为信你一定顺服了，你真的相信你一定听了啊。所以圣经常常把信服连在一起，真的信心产生顺服，我们就用信心和听见的道调和起来。这个调和呢，就好像两种化学的元素合在一起，立刻起一个新的作用，一个新的作用，就好像水和石灰粉搅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滚水一样的，把它产生很高的热度。神话和我们的信心一调和，哎呀，产生属灵的热心，有了作用。我们只听当作这个耳旁风来听，当作故事来听，当作理论来听，当作高言大志来听，当作口才表演来听，那样呢就没有那个调和了，那个属灵的化学的作用就没有了。结果呢，听了和没有听一样，就像听一篇名人演讲一样。我们在主的面前抓住这句话：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我们在主面前追求的就是那个话语和信心调和起来。那么现在我们看第九点，是属神的子民啊。也许我们休息10分钟，我们再看下去。